你们要听他。本信息是根据威廉·班纳罕弟兄1957年5月19日星期天下午在加拿大萨斯卡丘温省萨斯卡通所传讲的信息 Hear Ye Hi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70519A。 那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可称颂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能这份的荣幸来到你的面前，称你为我们的父。哦，这让我们认识了那伟大的我是，那位亘古常在者，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有这份的荣幸，今天下午当我们聚集在这里讲论你，传讲你的道，邀请罪人来接受你时，求你赐福我们。我们祈求你按着你对待儿女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纠正我们的过错，鼓励我们在侍奉你的道路上前行。我们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那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能在这美好的一天来到萨斯卡通，并在主耶稣的聚会中。那今天早上我出去跟一些的朋友吃早饭，那偶然遇见了一些从前在另一个省份我所结识的老朋友。那听说我的好朋友克里斯伯格也在我们的聚会中，那这让我非常的高兴。我不知道他在会场的什么地方，但是克里斯，如果你听到我的声音，那明天早上的早餐时间我想要见你。那能再次见到克里斯一定是非常愉快的时刻，那回想起我们多次那在一起的时光。那我过去那曾讲过一个小故事，那许多人可能在那篇我的真葡萄树的讲到的录音中听到过。那我记得那当我跟克里斯在一起时，这个启示临到了我。那时我们正在那些烧过的荒地里，那如今我已经将这个信息带到世界各地。那克里斯要是能再见到你就太好了。我在想我们再次见到在世上相识的朋友都让我们这么开心了。那么当战斗结束，那武器都被堆放在一起硝烟散尽，那么再一次相聚永不分离的时候，那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那朋友的太奇妙了不是吗？然后那我在想有一天那要有一个盛大的婚宴要来，那跨越永恒或者说跨越天空，那一张大的桌子摆好，那我们在桌子对面那彼此看见对方，那想象一下伸手到桌子对面握住对方的时候，那太奇妙了不是吗？那这我想也许偶尔会有一滴的泪水从我们的脸颊滑落，到底是王会在这所有的荣美中降临下来，那所有的桌边擦去我们脸上的泪水，对我们说不要哭了，一切都结束了，你到家了，进入主的喜乐中吧，就是创世以前为你们所预备好的。这就是我今天来的目的，把我的弟兄从今世生命的错误中拉出来，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为即将到来的那伟大的日子做好准备。因为只有得赎的人才能走进那里，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的目的。愿主祝福你们。那今晚我们要举行另一场的医治聚会，或者说为病人祷告。那昨晚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那当神打开了瞎子的眼睛，让哑巴说话，手聋子听见，那这意味着神正在行事不是吗？肯定是的。那我几乎可以肯定那我所讲的意象正在应验，那许今晚若主愿意，我希望那我已经把它写在我圣经的扉页上， 那当时是在我相信是1月14日在俄亥俄州的赖马，那我想让你们看到事情是如何按照说出来的方式展开的。神不可能撒谎，因为他是神，他不会说了什么然后又把他收回来。那我会说一些的话，有时不得不把他收回去，因为我是人。那你会说一些的话，有时你也不得不收回去，因为你也是必求之人。那神绝不会说什么又收回来，因为他是神，他从起初就知道末了。那一旦出现什么事情，我们就不能信守诺言了，因为我们做不到，我们不知道未来，但神知道。所以神不能够说什么然后再把他收回来，说啊，我搞错了，他不可能那样做，还是神，他从不犯错，他总是完全的。那从还是一个小孩子时期，那有一件事儿，那恩赐跟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神赐下的这些是出于他至高的旨意。那我从小就能看见异象，那我能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个异象。那而且在所有这些年中，那我从未有过一次，那在那些的异象中，成千上万的异象，那神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次是错的。那想一想，我48岁了，那从大约18个月大时，那我就开始看见异象，没错，还是个婴儿。那我从未见异象失败过一次，他也不会失败，因为他不可能失败，这是神的作为。那我不能使他只给我看任何的东西，他不会照我的愿望来显明的，他是照他的旨意显明的。那我曾经祈求过很多的事情，说出啊，那么他告诉我结果怎么样，那这样我就可以安慰这些。他从未对我说过一句话，就转身告诉了我其他的事情。他告诉我他想让我知道的事，他是我的父，那他想让我知道什么他就告诉我什么。那这不是我的事，这是他的事。行，那这表明那不在乎人，而在乎神。那这些只是恩赐。那在晚上，那么看到那些的事情发生，那你们看到了。那我想我也许可以，那想花点时间来尽力的解释一下，那尽我所能的来解释一下，其实没办法解释。我对这个的理解一点也不比你们多，那只是就这么发生了，这正是我所知道的，我也没法控制这个。那不久前有人说，那布兰弟兄，那时我病得很重，他说在病得很重的时候你持守了你的信仰吗？我说不是的先生，是我的信仰在我病重的时候持守了我，这就是区别。是他告诉我，而不是我告诉他，是他告诉我，那不是我告诉他该做什么，而是他告诉我要做什么。有时候我的愿望与他的旨意不同，那时他就任凭我了，但他想让我做什么事他就会做。那我们看到这些的事情，那这样或许能让你的想法更清晰一些。那今天我来并不是那种的恩膏是不同的，那他跟讲道士的感觉不同，那这种的膏抹，那是抹的东西不断的从你的身上出来，那这是异象，那人们自己在拉动这个，不是我看到那些人的异象。那我并不是操作这个人，而是你们在操作这个。那你说不但弟兄，那告诉我关于我做不到，我不知道，瞧，你们才是做这事的人。那这并不是耶稣治好了抹在衣上的那个妇人，是那妇人对他的信心医治了他自己。你的信心救了你。耶稣并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对此一无所知，只要神显给他看，那只是摸到了他的衣服，瞧，你的信心救了你。那不是我治好了你，是你的信心成就了这事，瞧，这是差别。那主借着他的恩典给我的这个小恩赐，那这不是为了荣耀我自己，那如果我这么做，那他可能就会离开我了，那或者我可能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了。这个恩赐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们。那正因为如此，我无法操作它，你们操作它，那你们自己就是来成就的人。那如果我带这个如此大的恩赐来到这里，人们进来说不相信，那根本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那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因此那并不是单单依靠我，而是我们俩一起合作，我们一起来操作神的恩赐。恩赐降在我身上， 你们通过信心来操作它。那多少明白这点请举手说，那我明白，不然弟兄你的意思。行，明白了吗？那所以没有人来说，哦，是我，不是，是神。那也不是你做的，你并不能够操作的，除非他在某个地方被操作，那无法操作的，除非有东西要来运行。那我是葡萄树，耶稣说，你们是枝子。耶稣赐下了能量，那我们来收起它，那就是这样的。那就像在神的儿子里，那在这里面，那在神的儿子里满了神的丰盛，神耶和华住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我们都相信这点。那我知道，那有关于这个的争论，关于三位一体等等，那个只是因为人是属血气的，那他们两者相信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只是他们不干净的，那站着倾听，就是这样。那三位一体，他们并不相信有三位神，那是异教。那一体论的，那也并不相信那基督是自己的父亲，那虽然是什么，那只要你们两者信的都是同样的东西，但只要你们争论，神就永远不会祝福你们。当你们拆除心中的壁垒，向弟兄一样握手，神就会进来祝福你们，绝对是的。但你永远不能够孤立自己，还指望从神那里边得着什么，因为我们不能，那我们不能够模仿，我们不能够假装，你必须真正的拥有，绝对是的。那现在的基督教里边有太多的伪装假装的东西了，所谓的基督教，但基督教不是你可以假装的什么东西，你必须真的拥有才行，你必须得拥有。那魔鬼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拥有，他知道这一切。那不管你外表有那多大的什么心理效应，那魔鬼都知道，那他的深浅就会站在那嘲笑你的，肯定的，他一开始就知道他已经打败你了。但是当神那在他的灵的安静当中，那把那个放在你里面，魔鬼无法在那片土地上站立了，无法用到肮脏的蹄子污染那些的沙土，肯定的，他无法进到那种的地方，因为那是神与人单独相遇的地方。瞧，那就像神的儿子，那整个世界的水，那就好比是在他里面的圣灵，他拥有圣灵是无限量的，我们有的是有限量的。那里是经文吗？好的。那比如说，那我这个小恩赐是从整个大海里边舀出了一勺水，那这个小恩赐与神儿子眼中的相比，那是非常的微小。那但记住，从大海里边舀出了一勺水，仍然是大海的一部分，明白了吗？在质量上是一样的，在数量上要小得多，小很多。那这就是原因。但是整个大海里同样的化学成分也在这小勺水里边，这是相同的类型。那这就是你如何能够借着信心触摸神，而神以这种的方式回应你，那这是圣经的方式，也是现在的方式。那让说英语的人那理解这话有点难，那很难。但是那主在一月份赐下的大的意象，我相信正在展开。那我在这个体育馆里边宣布，我相信我的事工正在朝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方向在展开，没错。那今天下午我们要来讲论可称颂的主耶稣。那有一次一个人对我说，我说布兰弟兄，我只能找到你有一个缺点。我说，哦，你说只有一个那就很好了。他说你太夸大耶稣了。我说什么？他说你太夸大耶稣了。我说我不可能太夸大他，无论我说什么，我再怎么夸他都不够，我找不到词汇能够来足够的高举他，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什么恩赐来宣告他，他超越了这一切。他说你太夸大他了。我说这配得上我说的每句话，还有我所能献给他的每句赞美，我爱他。那么想同他交谈，我知道你们也是，那这是为什么你们今天下午在这的原因。你们爱他，渴望见到他，在你们心中有什么东西渴望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那里是在幔子后面，人心在渴求要再一次进入到了幔子的后面，越过幔子去看，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同坐在天上，想看到神要告诉我们什么。那借着神的恩典，今天下午我选择从马太福音中来读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7章。那我要读几节经文，因为我喜爱读神的道。那多少人爱读神的话呢？哦天哪，那我之所以读的是因为我是个那很糟糕的讲员，那是他仆人的候补。那我知道，那如果我读了他的道，那除了读他的道什么也不做，那在这场聚会里边也会有美好的东西出来。他的话不会落空，而我的会。所以只要我读他的话那就够了，直到人们能够从里边得到永恒的那不会落空的东西。所以让我们进入圣经，现在开始来读第17章第一节。过了六天，耶稣独自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看呢，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们在这里造三座帐幕，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还说话的时候，看啊，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就一个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在他里面，你们要听他。那作为今天下午的主题，那跳过我之前说过的一些内容，我想以这句话作为题目：你们要听他。那在我们就近另外一部分之前，让我们低头再对主说说话。可称颂的主啊，作为一个主题，我们已经读了你的话，我们祈求借着我们敞开的心、敞开的耳朵，当我们等候时，愿圣灵赐给我们这道的内容。我们奉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读神的道总是有很特别的意义。那你们能够听到我说话吗？周围的人能听到吗？如果听到的话请举手。好的，很好。那读神永恒的话语是非常不同的，每个基督徒每天都应该读神的话。因为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我也想那说明这一点。那记住，那圣经中的每一个应许都是可靠的，那必须得要应验。只要你以正确的心态来接受它，那神就必须要持守他的应许。神道中的每一个神圣的应许，那只要你能以正确的心态来接受它，神必使的应验。那想想这个，因为这是撒种之人所撒的种子，那它有生命。那任何那你们这儿的农民都知道，那如果你把种子种进土里，那你不会每天早上出去那把它挖出来看看是不是发芽了。如果你那么做，你就永远得不到庄稼了。每次那你把它挖出来都会妨碍的，那你要把它放在土里边交托给土地，那就不用去管它了，其余的事由神来做。那这就是你接受了应许的方式，你把它放在心里边说这是给我的，那我要把它留在那里。那不要每天说啊，看我有没有好转，那根本都不是关键，只要继续相信神必使的成就，因为这是一个种子。那我们主耶稣那是我们所讲论的，我喜爱读他的话，因为 他从未犯过一个错误，他做的一切都与神完美的和谐。哦，我们那浪费了多少的时间，那四处闲逛，但你从未见过耶稣在任何时候，那就像我们所说的那种漫无目的的游荡，在这每一个动作，所去的每一个地方，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意义的，并且与神及神的旨意完全一致。这就是为什么神如此喜悦他，宣布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一切都与神完美的和谐。那有时候神会在人的聚会中显现，那有时候在500人的聚会里显现，那还有一次他在那70个人的聚会里边显现，那还有一次他在24个人里边显现，还有一次在12个人里边显现，有次在3个人里边显现，有时只在1个人里边显现。但耶稣留给我们这宝贵的道，无论在哪里，只要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必在他们中间。所以在我们的主题中，那神正准备要做一些的事情，他准备向全世界来宣告一个画面，那个我认为全世界都该知道的画面。神在做任何的事之前，他总是先为他所做的事做见证，把他要做的事情记录下来，作为一个纪念或一个见证。我们在这里看到他选了彼得、雅各和约翰，把他们带到一边，那上到了一座高山上。那在旧约里接着说，三是一个确认的数目，神想要在这里边做一些事，或更确切的说准备要做一些的事情。那当他做的时候，他想要来确认这件事，神不会随意或随便做事的，他做的一切都是有目的的。圣经不是放在这儿让人们来看着然后争论争吵的，圣经是为了纠正而设立的，那是一种被带领的生命，那里是从朽坏到永生的路线图。神要做见证，所以他取了一个合适的数字，就是三，彼得、雅各和约翰。那如果你注意，当耶稣使祭司雅鲁的女儿复活时，那除了彼得、雅各和约翰，他把所有其他的人都赶了出去。三是一个见证，那这个那可以被很好的应用在这里。三个见证人代表了教会三个主要的果子：爱、信心和盼望。圣经说这些是最大的，爱、信心和盼望。约翰代表爱，彼得代表信心，那雅各代表盼望。那你们这些圣经的读者们，那你们注意他们的生命，那看看他们活出了多美好的生命。那这位蒙爱的约翰，有一次他想从天上叫火下来烧毁那一带地方，但同一个人他却成为了所有使徒中最有爱的。那彼得本来是个很浮躁的人，但他却拥有坚定永恒的信心，他不怕抓住任何的东西。 那雅各，那从前，那把所有的盼望，那呈现给人。那所以，神带着这三个人上了一座高山，那里是个非常美好的地方，乃至于彼得后来提到他时，称他为圣山。那这并不是说那座山是圣洁的，而是因为圣洁的神在那山上。那同样，那当我们说圣洁的人时，也不是指他们本身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而是那位圣洁的神在这些本来不义的人身上。他们仍然是人，但是圣洁的神，那神单独带着他们上去，他让彼得、雅各、约翰站在那里作为地上的见证人，那为了见证他要做的事情。然后他又从天上带来了三位，要在天上那确认同样的事情，因为凡在地上确认的，在天上也要确认。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要捆绑。那基于这样的话，我不禁想到，那今天的下午的会众们，我们为什么还是如此的可怜呢？为什么如此迟疑，不去伸手抓住神的应许？他已经把祝福的应许赐给了他的教会。他说，我必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然而我们却表现得好像神从未说过这些话一样。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我在天上要释放。无论是疾病，无论是任何的病患，还是其他任何的东西，神都赐下了祝福的应许。那这是我们的权利，要拿起这个应许并使用它。我们中间一些传道人真该为我们自己感到羞耻，因为我们让我们的会众活得远远低于他们应得的特权。今天整个的基督教会活得离神赐给他们的特权相差十万八千里，这是因为他们只是半睡半醒，昏昏沉沉，拿起这应许来相信他。神那么说了，那就永远的解决了。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应验，对神来说时间毫无意义，我们只需要抓住并相信他的道。亚伯拉罕等了25年才等到孩子的出生，但最终他来了，肯定的，我们相信，因为神这么说了。那神在这个伟大的戏剧的画面中，也是今天下午我们正在思考的主题，他带了地上的三个见证人，彼得、雅各跟约翰，这是地上的见证人。然后他从天上带来了三个见证人，要看他将要做的事情。哦，我真是喜爱看耶和华出场，来展示他的大能和恩典。当你看到他彰显他的大能时，那是何等的美丽。在他付出行动之前，他会某种的方式预备一些的人，一些的信徒坐在一旁观看，在彰显他的无所不能。那我注意到他，那他从天上带来三个见证人来见证这一场景：耶稣、摩西和以利亚。他从地上带来了彼得、雅各和约翰。他说，我要在地上证实这件事，我要在天上证实。 地上必须有见证人，天上也必须有见证人。哦，你能够看到这个吗？那注意，那他来了，那这个还有另外一个的意义。我知道你们当中那许多人，那我的弟兄们，那传道人们，那你们将这段话应用于基督的再来，那这没错，这是应用在那里，这是基督再来的次序。那当他们看见荣耀的耶稣时，那他们在观看，那我看见了摩西跟以利亚，那是启示录十一章提到的两个见证人，然后他们再回头看，就只见耶稣一人。那完全是这样的顺序，那正是这样的，荣耀基督的降临，向犹太人宣讲，然后耶稣与他的心腹一同再来，绝对的吻合。但是每一句话都是如此的被圣灵默示的，乃至于他能把整本圣经连结在一起。无论圣经中哪一个主题，只要你想讲，它都会与之紧密相连的，肯定是的，这是默示的。那我写封信给你，你可能会很感激，那你会读的，然后说阿伯拉弟兄给我写了一封很好的信，但这只对你有益。然后结果上一段时间，这封信就完全失去了价值。那但这可称颂的神的道是从神的口中写下的，而且对每一个世代这都是默示的，从写下的那一刻起直到各个时代，同样的经文都会点燃人们的心，因为这是神永恒的道。那如今他做一个展示了，我想在你们从那个角度来看一下，也许跟你以前所关注的不同，那这样对你的那会众也许会有些新的意义。那神在这里要做一些他想要人去做的事，那神永远不会要求你做他自己都不会做的事情。那你有想过这个吗？那是否那能够回到伊甸园里边，那看看亚当和夏娃那个起源？圣经说亚当并没有被迷惑，亚当并没有被迷惑，他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是因着他对夏娃的爱，他甘愿与夏娃一同走向死亡，也不是因为他必须得这么做，他知道其中的不同。夏娃绝对是被迷惑的，他以为自己是对的，但亚当知道得很清楚，但他依然跟他一同走了出去，与他一同承受死亡。那这是教会的一个伟大的迹象，那就是心腹那是有罪的，基督没有罪，但是他要成为罪，为他的教会而死，为要救赎的，他就去与他同死。神永远不会要求你做任何他不会做的事的，没错。这下午那在旧约这个伟大的主题中，那的是那给人的，那他们那现在我们注意到，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圣经里，那么常常觉得有些地方似乎是翻译错了，那或者有些那表达的听起来很奇怪，那其实他们有着相同的意思。那比如说你们说英语的人，那或许比我更清楚。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英王钦定本的翻译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那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奇怪？在我父的家里边，一个房子里边有许多的住处，很多的住处在一所房子里边，那这听起来不大对，对吗？那莫法特一本，那我想应该是莫法特一本，那翻译的更离谱。他写的是在我父的公寓楼里边有许多的公寓，好像你要去那里边租间公寓似的。但是那在英王钦定本那那个翻译圣经的那个时候，那英王钦定本那译者必须 用当时的语言来表达的。那当时在英国，那个时候他们的语言习惯与旧约的圣经时代相似。那我们知道房子，那这个词的意思是指的国度，那因此那更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在我父的国度里有许多的宫殿，在我父的家里边有许多的住处，那意思是在我父的国度里边有许多的宫殿。那事情是这样的，那当詹姆士王统治整个英格兰及其属地还有国家时，他被视为那家的父亲，那他的子民被看作是他的孩子。那这是为什么译者那会翻译成在我父的家里，然后说英语的人能够明白他的意思。那在圣经时代也是一样的，那他们有一位父亲拥有一块大的土地，那在那里都有许多小的租客，还有很多的地方。那当一个儿子出生在这个父亲的家里时，那个儿子的出生时，那就是个儿子，他出生了。那这就是你们五旬节派的人偏离的地方，没错。那这个孩子，那我说这些并没有任何的恶意，那我不想让你们觉得我好像什么都知道一样，那我只是在尽力解释神的话。那听着，那当那个儿子出生在这个家里时，因为出生在这个家中，他成为了儿子，那他是因为出生而成为儿子的。那你们长老会的还有浸信会的信徒，那请听好这一点，但是那仅仅因为你重生了，那并不意味着一切就都完了，也只是成了一个孩子，也成为了基督身体的一个成员。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你就活在你的特权底下，那这正是你们这些人，那包括这个世界的问题所在，他们没有活出他们所拥有的特权，因为他们认为重生之后就万事大吉了。但这只是让你处在可以接受神应许的一切祝福的位置上，没错。那当这个孩子出生时，那你们当中的任何，尤其是你们这些传道人都知道，那我接下来要讲什么，要直接进入到责儿子名分这一主题了。那你们当这个孩子出生时，他们会做什么？那父亲事务繁忙，那没有时间亲自照顾这个孩子，那会为了指派一位导师或者说监护人来照顾教养他。那在父亲为孩子选择任何人之前，他要确保他选对了人。哦，这一部分对我来说触动很深刻，父亲如此深爱这个小宝贝儿，他必须得接受最好的教育。父在他的王国还有领地各处都有业务，那或许那他一时无法亲自的教养这个孩子，那所以他把孩子交给了一位导师，那一个监护人或者说一位教师。但在他这么做之前，他肯定是会细心寻遍整个的地区，直到他能够找到一个最优秀的导师，然后他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他。那这是多美丽的一个预表，当一个孩子出生在神的国里，神挑选他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一个教师，那就是圣灵，不是某个宗派。圣灵是永生神教会的导师，不是某个人，人只知道属地的事情。所以神不可能说那威廉布拉汉你来做导师，我知道的不够多。那他不可能说啊，格贝里你来做这个导师，他知道的不够多。也不可能说罗罗伯茨我们知道的都不够多，我们只是人，我们自己都需要被教养。但神寻遍天国找来了最伟大的导师圣灵， 并差派圣灵来教养他的教会。哦，多美啊。那这位导师必须得是个诚实的导师，他的责任是要来教养这个孩子，并向父亲报告孩子的成长情况。那记住，那牢牢的记住，这孩子已经是父亲的孩子了，但他的品格成为孩子之后的表现将决定他的继承权。那所以他已经是个孩子了，而这位导师需要向父亲汇报孩子的成长还有这进步的情况。那你今天会怎么想？那在脑海里边描绘一下，当圣灵站在神的面前带去他的百姓之间的分歧，那些的主义派别混乱的情况时，他会是多么的羞愧。我们争吵不休，我们内耗纠纷争论不已，各种各样的主义还有混乱，弟兄之爱已经消失了，神赐给教会的一切都被我们践踏了。你认为这可称颂的圣灵去了父面前会怎么想呢？他该怎么样的羞愧地说，哦，他们的情况不太好。那记住，圣灵是诚实的，他会捎去真实的报告，他们的状况不太好，哦，他们彼此争吵，他们不能够和睦相处，他们之间没有交通，他们彼此嫉妒。哦，他的导师不得不向父亲汇报这些时，那父亲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他说，先生啊，你的孩子行得不太好，我的他不肯听你的话，没错，他有着自己的想法，他根本不愿意听从。那导师多么不愿意这么告诉这位父亲，而父亲该怎么样的伤痛。那他们不听我的话，哦不，他们有自己的宗派。那说，我是长老会的，我是五旬节派的，我是使徒教会，我是，那不要跟我说有关的任何的事情。但圣灵那爱的灵来到父的面前，他会有怎么样的感受？父亲会有怎么样的感受？那不管你是长老会的、路德派的、五旬节派的或其他什么派，那都没问题。但是当那种隔阂还有分界线被画了出来时，说啊，不要跟那些人和他来往，不不不，基督为整个世界而死，他是父亲，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我们中间并没有分别。在人所设立的教师制造了分别，神设立的教师没有分别。那为了公会的得着圣灵时，那么得着的方式跟其他人一样；在使徒教会的信徒得着圣灵时，那么得着的方式跟五旬节派的一样。那那个给五旬节派的带来了爱、平安和喜乐，也带给了为了公会、进击会、长老会或无论你是谁一样的东西。你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是人的导师让他们彼此分开了。人为了养育者，他并没有被拣选成为神孩子的导师，也就是圣灵。明白了吗？神持守他的道，那这里是圣灵用来教导孩子的指南，他绝不会为任何的东西离开这个指南的，他绝不会添加一个字儿、减少一个字儿，他完全遵守里面的一切，绝不会偏离圣经。如果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圣灵会说同样的话，但人就说，哦，不，你不能那样教导，那种的教导过不了关。圣经说我是主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人却说你不能够相信这话，圣灵就说阿们，这是真的。瞧，大家分别的就是这个。人会说，我们是长老会的，我们五旬节派的，我们神召会的，我们是这个那个，我们不相信那种东西。那为什么你不相信？是因为你在听从人的教导，而不是听从神的教导。就是圣灵绝对是的，跟道带在一起的，绝不会往其中添加什么，也不会删减什么的，都会严格的遵守那个指南，这是神设立的教师。那先知有一次到神面前为百姓的罪向神祷告时，他何等的羞愧，因为他们所做的那些的事。那你认为今天的圣灵会怎么做？如今已经接近了孩子要承受产业的时候了，而他却发现他们甚至那彼此不和， 那我可以拆一个聚会到这个城市来，他们就准备离开。一些人说我不想跟那个有任何的关系，他做这个那个，他们是一群，那我根本不想跟他们有任何的来往。你怎么能够指望与神继续通信呢？在你这么行事时，还如何指望从神那里得着祝福呢？没错，如果你有圣灵在心中，如果你有圣灵，他会给你渴望要来。耶稣说失守在哪里，鹰就必聚在那里。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状况，瞧，没有交通，羞辱了神。那注意另一件事，那如果这个孩子顺服了，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他是个好孩子，那么这位抚养他的，那这位老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他去了父母那里说，吼吼，先生，你儿子完全像你一样。哦，他简直用接触的表达方式说，他简直给你从一个模子里边刻出来。哦，他真是太像你了，他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理，他绝对接受你的话，并借着他去创造，他相信你。父是何等的骄傲，说是的，哎，那是我的儿子，是的，他真是个好孩子。而今天父对我们所该有的感觉，如果我们能够拆毁中间的墙，还有我们的小的主意，真正拥有弟兄之爱，互相来往，进行我们所该有的交通，寻求神，远离其他的东西，并且爱神的话，这世界极度的渴求爱，神已经为我们敞开了爱的泉源。那瞧，那我想问你们一些事。那在地方的教会中，所有人次中最伟大的是什么？那么他把太多的关注放到了说方言还有翻方言上。然而首要的是什么？是智慧，对吗？其次是知识。那么如果你没有智慧，那运用知识，你要怎么样的运作知识呢？瞧，你要是没有智慧，就没法运用你的知识。如果你没有知识，你就不知道如何获得平安。你必须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首位，不是放在证据上，而是放在圣灵上。神，注意，当导师到父亲的面前，他说你的儿子正在进步。父回来说，是的，我真高兴，我很乐意听到这个消息，那他是我的孩子。那读圣经的基督徒，那你们会知道，当孩子到了某个年纪，那如果他是个不好的孩子，那他绝不会被否认说他是个儿子，绝对不会的，因为他生来就是。那我稍微有点加尔文主义的观点，那认为当一个人被生为神的儿子时，他就是神的儿子了。没错，那神不会在这里拯救你，那他知道将来他会失去你，你可能在某时刻觉得情绪高涨，觉得自己得救了，那或许是真的。但我告诉你一件事，在你真正得救时，神不会在这里拯救你，却知道将来要失去你了。如果他那么做，他就不是无限的神了，他就违背了自己的目的，他不可能那么做。只要你得救了，你就是得救了，如果你没有得救，你就是没有得救。但如果你得救了，你就会活出得救的样子。我不是因为知道喝酒抽烟赌博是错着放弃了他们，而是因为我里面有某种的东西，神如此爱我，而我也如此爱神，也是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做那些的事的。不是律法而是爱，救我们的不是律法而是爱。神爱世界，拯救我们的不是证据还有迹象，而是爱，绝对是的。那注意，这位父亲是太为自己的儿子高兴了，在儿子到了适当的年龄，父就带到了街上去，找个公开的场合。那注意，父要给儿子披上一件华贵的袍子，把那个呈现在公众的面前。那然后这位父亲就会举行一场的仪式，将这个在家中出生的儿子正式设立为他家庭的成员。你知道这个吗？那去读一下旧约，那先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然后查考相关的经文，看看是否可以追溯到他儿子的名分，或者说儿子的设立。神已经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子，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神借着预定或者说预知设立我们成为他的儿子。那当个人成为了儿子，那当他被设立成为他所出生的同一个家庭的成员时，那听着长老会的朋友们，为了公会进行会还无寻接拜的，在你重生时，那只是让你进入了神的家庭， 但是神能信任你的是你的品格和行为。现在教会不能够大步前进的原因，是因为神找不到可以让他完全信任的人。圣灵一直在说他们在分裂，他们在破碎，他们在做这个那个，他们偏离了正道。持守住神的话，那是神的真理，那才是样式，那是蓝图。今天教会之所以充满了各种的主义和混乱，是因为他们没有持守神的话，他们不愿意听从圣灵，而圣灵除了见证神的道，绝不会见证任何别的东西的，绝对是的。那我想让他们注意，那何等美丽的一件事，那这个儿子得着了儿子的名分，那举行了仪式之后，那么站在旁边做见证，那这时这位父亲就设立这个儿子进入他自己的家，就是他所出生的地方。那现在明白了吗？你重生了，当你从神的灵重生时，那你就被赐予了儿子的名分，或者说被安置在了基督的身体里了。那得了名分之后，这男孩的名字在支票上就跟他父亲的名字一样有效了，父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那读旧约得儿子名分的律法，看是不是对的，肯定的。那儿子可以走在街上，那如果这个人做的不对，他可以说嘿，你要改正过来。那意味着如果他解雇那个人，那人就被解雇了。那如果他开了支票付清了价钱，那银行就会认可这张支票。那得了儿子的名分之后，他的名字就跟他父亲的一样有效了，不是因为他的出生，而是因为他得了儿子的名分，或者说被设立了。今天神在尽力让他的教会安静的站立足够长的时间，以便他可以将他们设立在各自的岗位上。而人的教师们却在说哈利路亚，我们是这个，我们是那个。哦天哪，何等的混乱，搞得一团糟。那是一个设立，那注意，神从来没有要求人去做着自己不做的事情。那他的儿子在降生在地上时，他是一位顺服的儿子，他每一步都是为他父亲而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那我们看到了神在基督里，对不对？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基督的一举一动，每个行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在他里面行事。那现在明白了吗？那注意发生了什么？那在他的儿子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服侍之后，在上课他之前，那神把他带到了高山上一个公开的地方，神带来了天上的见证人，那他也带来了地上的见证人。那神就在那里，那带了他的儿子来，当他们抬头看时，他们见一朵云彩遮盖了他们，那耶稣的衣裳放光如同正午的太阳。那是什么？神给他穿了一件袍子，就像古代的设立仪式中所表达的那荣耀的方式，给他披上了袍子。难怪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神为了披上了袍子，并给了他名分，然后神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从那时起，天地所有的权柄都交在他的手中了。那追彼得在这个意象里边变得非常的激动。那许多时候当时的荣耀降临时，那人们会变得很激动，那无论他们多好，那人们都会变得激动的。他们想立刻跑出去建个宗派，这正是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中所发生的事情。那这是约翰卫斯理在英格兰开始的时候所做的，他们想建立一个宗派。那约翰史密斯建立浸信会时也是这样的。那亚历山大坎贝尔开始的时候，那所发生的就是他们建立了基督教会。五旬节运动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们建立了宗派。但神从来没有打算这么做，只是人在神的荣耀下变得激动的结果。持守住神的道，就是这样，不是建立宗派。但是这么做的，我一点也不是反对宗派，但这样的因此对其他人有偏见。要做弟兄，这是基督受死的目的。那注意，那我们就要结束了。彼得变得很激动，他说看着，让我们在这里边建造三个帐幕， 那让我们为摩西建一个，那再为以利亚建一个，那再为耶稣建一个。那彼得想建造三个帐幕，那这不正是今天人们所做的吗？他们想建造一座帐幕，或者说他们想建造一个宗派。啊，我们要称自己是一体论的，我们要称自己是三位一体论的，我们要称自己是为了公会的。人们总想建三座帐幕。彼得说，你知道吗？我们应该这么做，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宗派，但无论怎么样那都可以相安无事，但神立刻就证明了这行不通。彼得说，我们可以为摩西建一座帐幕，让那些想守律法的人去守律法，那守安息日、新月，那不吃肉啊等等，那我们就是这正是今天安息日会的写照。那他们就是从这里开始了。那然后一个人说，如果有人愿意听从先知，那么为他们建造一座帐幕。但是彼得的话还没说完，神就说话了。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摩西不在了，以利亚不在了，先知等等都结束了，现在是我的爱子。明白了吗？那现在仔细听，我们要讲到末了了。那注意，那你不高兴神那么说了吗？那注意，彼得想我的所有的宗派，那最终的结果确实是那样，但那并不是神的旨意。那这里有摩西，摩西代表律法，没人能借着律法得救，律法不能够拯救任何人。无论你做了什么，你活得多么的好，做了多少的好事，那如果你只有这些，那你还是失丧的。我说，要不然弟兄，我捐给红羽毛机构很多的东西，那我给他慈善机构很多钱，我喂养寡妇，给孤儿买衣服穿，那去教会的话，该人在任何的时候都做得同样的好，却是失丧的。我们得救不是靠好行为，我们得救是靠神的恩典。那注意，他说啊，我们要守律法。那律法毕竟不是救主，律法是监牢，律法只是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律法指明了你的罪，却没有任何补救的方法。那如果警察逮捕你，把你扔进牢里面，那叫律法，那表明你是个罪人，但你要怎么出来呢？这才是接下来的事儿。律法只是一个学校的老师，给你点出罪来。那以利亚是什么意思？以利亚代表神的公义，没人能够借着律法得救，所以我不想再听摩西了。没人能够借着那个得救，没人能够借着律法得救，它里面没有恩典，所以你不能靠行为律法得救。所以我们要弄清楚以利亚的意思，它代表神的公义。以利亚上了山，这表明了神的公义，谁让他上山坐下。当他这么做时，王派了50个人上去，对他说，以利亚下来吧，我要跟你谈谈。以利亚站了起来说，我若是神人，让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们。火就从天而降，烧灭了那50个人。公义，他们在触犯神的领域，谁想要公义？今天我想知道，这间教会里面有谁愿意求公义呢？我可不是，我求的是怜悯，不是公义。我本该因我的罪而死，我应该下阴间，那拯救我的是神的怜悯，不是公义。我不想要那个。哦，那位王说，啊，这可能是个意外，或许是天上的闪电击中了他们。那我们再派50个去，于是又派了50个。那位老先知在神的严厉的公义中站起来说，如果我是神人，就让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们。于是火再次降下，烧灭了另外50个人。所以这不是意外，那是神的公义。谁敢说我想要公义呢？我不要公义，我要怜悯。但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看看我们所处的情况，律法已经过去了，没人能靠律法得救。神的公义，我们全都是罪人，生在罪中，在罪孽中成形，生下来就说谎。那么当你从出生就已经迷失了时，谁还想要公义呢？ 你连机会都没有，你甚至无法起步，所以你怎么能想要公义呢？神越过了以利亚，那当他们向上看，哦，我真是太高兴了。再说看这里，耶稣代表什么？神的爱，不是律法，也不是公义，而是神的爱，他所代表的神爱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试图建立宗派，试图建造教会，试图把人组织起来教育他们，这一切都是徒劳的，除非神的爱进来。你想说方言，你想拍手，你跳上跳下，你想跳舞，你想通过做什么事使自己成为基督徒，但是永远成不了真正的基督徒，除非神的爱在你心里边掌管，在这中间隔断的墙拆毁，使你为弟兄感同身受，使你表现得像一个男人，像神的孩子，把基督放在你里面，成为荣耀的盼望，除非教会到达这个地步，否则他仍然是完全失败的，而且永远都会失败的。被杀羔羊，你的宝血永不丧失能力，被属教会洗得清洁，永远于罪恶里。借着信心，我见此泉从你伤痕流出，救赎大爱成我诗篇，一生铭刻肺腑。不是你的情感，不是你的宗派，不是你小的主义，不是你的小的异端，不是为这个，不是为你的教会，不是为你的建筑，不是为你的牧师，而是爱。爱才是世界所需要的，爱才是教会所需要的。你怎么能有爱呢？那瞧，那如果我要是去海外，那我家里边，那我有一位妻子，我全心的爱她，那让我那出国时，我不会觉得说那丁家不让太太，那你坐下，那我就要到海外去了，我就要离开六个月，那你不给我别的丈夫，那除了我以外，你绝不要胆敢去约会，除非那跟我一起出去，也不可以跟任何男人眉来眼去，那太可怕了，不是？那算是个什么家庭呢？那当然那是律法。那如果你要这么做，等我回来，姑娘你就麻烦了。那还是个家吗？那这正是你们建立教会的方式，这正是你们运行教会的方式。你不可以去那儿，如果你去了，我会把你逐出教会，把那名字划掉的。哦，是的。但称颂神，我是个教会成员啊，这就是了。那如果他转身对我说，哎，等一下巴拿罕先生，你也不可以有其他的妻子除了我以外，那还算是个美好的家庭吗？不算。为什么？这样的事根本都不会出现在我脑子里边。为什么？我爱他，他爱我。那当我那我准备出国去海外时，我看着他的眼睛，那看着流下的泪水，我自己眼里边有泪水，我说亲爱的，耶稣说，凡不撇下自己所有来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说，我们跪下祷告，把孩子们叫到椅子边，我说，父神的庄稼成熟了，我必须要去传福音。小萨拉站在这边拉着我的外套，小白家站在另一边。我说，爸爸你一定要去吗？我说，是的亲爱的，我的主说过，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但爸爸，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我们该怎么办呢？亲爱的，神会看顾的。那么就跪在那儿，我说，神啊，照顾我的小家庭，我爱他们，帮助我做你的仆人，勇敢地站在前线抵挡仇敌。如果耶稣复活了，就给我力量站起来。哦，神啊，如果我跌倒了，就赐给我力量手再次站起来。我必须要去，我把我的家庭交在你手中。我站起来，把亲爱的妻子抱在怀里，亲吻与她道别，说，亲爱的，当我离开时要为我祷告。她说，我会的，别离，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会一直祷告。孩子们吻别我说，爸爸，我们会祷告的，那就没问题了。我不担心他会跟别的男人出去，他也不担心我跟任何人出去。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彼此相爱，那里边根本没有律法，爱就是神的律法。如果你爱，如果你只是强迫你妻子，只能够透过残酷的方式 才能让他跟他生活在一起，那就是个糟糕的家庭，是需要爱。对神来说，是这样，并不是因为我不再撒谎、偷窃、抽烟、喝酒才能使得成就，因为我爱他，我就不去做那些事儿。我真的是爱他，那无论你给我什么，我都不愿伤害我满头白发的妻子了。那如果他来，如果知道某个女人走过来一个年轻的女孩，他对我说了：“别理，今晚我想跟你一起吃晚饭。”那我知道美达的，那等我回去时，那会为此原谅我的。如果告诉他我做了错事，我相信美达愿意原谅我。我说：“亲爱的，我做了一些的事，你会原谅我吗？”我相信他会说：“是的，贝利，我明白，我原谅你。我知道我可能不会有什么事的，但即使这样，我也不会做的。我太爱他了，我舍不得伤害他，我不想伤害他，我爱他。那即使我可以蒙混过去，我仍然不愿意那么做，因为我太爱他了。但是真正爱神的时候，我的弟兄，你不想侥幸过关，你爱他，你服侍他，因为你爱他，因为他爱你。”今天的世界渴望看到爱被彰显出来，人不想看太多的表演鼓掌啊，这些事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我并不是贬低那些东西，我只想把它放到自己的位置上。人们也不希望你通过说方言来证明你得到圣灵，或者通过翻方言来获得圣灵，他们想看你彰显出爱来，这才是世界想要的爱。那让人知道你爱他们，那这里边有些很不同的东西，你无法欺骗人。那我想应该是林肯说的，他说你可以暂时欺骗一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你必须拥有，你无法假装，你得真正拥有。我的弟兄姐妹，当五旬节的天空为你充满了真实的祝福时，为什么你要选择一个替代品呢？为什么要追逐这个那个别的东西？而神真正的爱正在等着你，神可以进入你的生命，对你充满了信任，就像我信任我的妻子，或者你信任你的妻子一样。我不在乎多少男人会过来，那对我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他也不在乎多少的女人围着我，对他来说也毫不在意。我们有爱和信任，唯一能建立信任的途径就是爱。那同样，你唯一能信任神、接受他的医治或其他任何应许的方式的，就是因为你爱他，你信任他，因为你知道他不会欺骗你，他应许的事他一定会做的。当爱在那里时，你会说：“是的，神的，你是我的父，你爱我，你会做的。”哦，弟兄，这才是世界真正需要的。他不需要新的宗派，也不需要开始什么新的运动，他需要回到神的爱中，这才是他需要的。世界渴求这个。我想说句话，我希望你们真正的敬畏一会儿，那想一想，然后朝我这边看。那今天下午的聚会里边，我想到了克里斯伯格正坐在某个地方。那大家都知道我是个猎人，那我真是很喜欢打猎。那打猎不完全是为了猎杀动物，而是为了身处森林中，我的母亲有一半的印第安血统，而我非常的热爱大森林。那即使归信之后，我仍然喜欢到林子里边去。那我第一次找到神的地方就是在森林里，观看大自然，花朵如何的凋谢，它枯萎了但却会再次复活。那我说，如果神造了那朵花，它有一条再活的路，肯定是有一条路让我再活。我观看大自然，观看鹰在高处翱翔，先知它飞得很高，这样就可以看得很远。我是在大自然中来观察到这些事的。那在去西部之前，我常去北方的树林，那会去新罕布什尔州那打猎。那我在那儿有个很好的打猎的伙伴，那我喜欢到处走，那可以知道这点。那我每天步行差不多35英里，那我非常喜欢这么做。那翻越山峰，穿过山谷，那我爱四处的去漫步。那伯特是个很能够行走、追踪、打猎的人，但却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残忍的人。他射杀那些的小鹿，那只是为了想变得凶残。我说：“伯特，你不为自己感到羞耻吗？”那如果你想要，那新罕布什尔州的法律那会给你吃幼鹿，那杀幼鹿并不犯法。如果法律这么说，你可以那么做。那亚伯拉罕杀了一头牛犊献给神，神吃了。瞧，那所以这里边并没有什么害处。那如果法律说你可以做，那没问题，但不要去杀一整群，只是为了表现的残忍，那是错误的。那伯特会出去，那只因为我是个传道人。那如果鹿群那跳起来，他就会射杀小鹿，只是为了让我感到难受。我说：“伯特，你是个残忍的家伙。”他说：“那就是你们这些传道人的问题，你们太胆小了。”我说：“伯特，不是那样的，我这不公平。” 那边灌木丛那边有大的雄鹿，那里边可以打雄鹿的。他说那是个胆小的传道人，他总是那样嘲讽别人。那我喜欢伯特，那他是个好人，但他就是太残忍了，总想显得自己很聪明。那很多时候你会听到人们说，哦，不做这个那个别的，他们可能是好人，他们只不过想显得聪明一点，想炫耀。有一次我注意到那位连带我去了那里时，那他发明了一个小哨子，他可以用那样来模仿那种的叫声，那完全就像一只小鹿在呼唤妈妈一样。那他去了那里来吹响他，那就像一只小鹿在哭一样。我说伯特，你不会用那个吧？他说算了吧，传道人，那怎么回事，你们这些胆小的传道人。那我们走进树林走了半天，一点踪迹都没有找到。那我们来到一片开阔地，那伯特蹲了下去，他把手伸到口袋里。我想，哦不，他肯定不会那么做的。他掏出了那个小哨子看着我，我说伯特，你不要那么做。他说闭嘴。他举起这个哨子，他发出了一个叫声，听起来就像一只小鹿在呼唤他的妈妈。那他吹了几下之后，就在对面一头又大又漂亮的鹿妈妈，就是母鹿，跳了起来。我看见她嘴角露出了微笑。那里这大母鹿太漂亮了，棕色的大眼睛，优美的大的耳朵。她环顾四周，那是什么？这里一个孩子有难了，她没办法，她是个母亲，她里面有母性，就生在这里面，她不是假装的，她一开始就是位母亲。那问题是你不能够模仿爱的，必须得是真的。那这只大母鹿可以四处看，看婴孩在哪儿。我看到伯特拉开步枪上的枪栓，把子弹推入枪膛。哦，他是个神枪手。接着他端起那把.3006的步枪，用瞄准镜对准了那只母鹿的心脏。那只母鹿走到了空旷地带，为什么？因为他是个母亲，这很危险，在白天他是不会毫无目的的走到那个空地的。带个婴孩陷入了麻烦，他有母爱，他想要看那孩子在哪儿，他没有想到危险，他在寻找那个孩子，于是他走了出来。那伯特慢慢的直起了身子，我把头转了过去，我想神啊，我看不下去了，他怎么能够那么做呢？他怎么能够杀死那个母亲呢？他是想找他的孩子。那大母鹿转过身来，他看见了伯特，他吓了一跳，他看了看，他的大耳朵支棱了起来。那里吓着他了吗？没有，他必须要找到那在哭的孩子。他继续走了出来，为什么？他是个母亲。我看见伯特把枪端平，用瞄准镜对准了母鹿的心脏。我想，哦，只要他一口扳机，他就能把母鹿的心脏从那边给他炸出去。在小小的开阔的地的对面，我看了他一会儿，我想，哦神啊，他怎么能够这么做？他出现了一片寂静。我想伯特为什么不开枪？我又等了一会儿，他还是没有开枪。我实在无法忍受来看那种的场景，他转过头去看的那个步枪的枪管像这样。他转过身来，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他把枪扔到地上，抓住我的腿，他说逼得我受够了，为我祷告。他说我受不了了。那是什么？他看见了真正爱的彰显，他看到爱在死亡面前更加的坚固。弟兄，如果一头母鹿能够借着显出真实忠诚母亲的爱，导致一位猎人悔改信主，当罪人看到耶稣基督的爱彰显在信徒心里时，更会怎么做呢？是的，弟兄，这世界需要爱，那正是今天教会所需要的。当我们思想这些事实，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哦，值得称颂的神呢，我的记忆回到了新罕布什尔州 那冰冻寒冷的日子，当我看见那头大母鹿走到了外面，它的大的血管在它的脸上，它多么勇敢的出来面对死亡，它甚至没有想任何别的东西，只想找到那陷入麻烦的婴孩。因着那种的展示，导致了一个残忍的人投降了自己，知道那是从一个真正的泉源而来的，那是在母鹿的心里，他是个母亲。今天那儿已经是个快乐的基督徒了，因为爱被彰显了出来。哦，永恒的神呢、啊、这里有很多人，也许是天主教徒、新教徒、东正教徒、圣公会的、五旬节派的、长老会的，但却从未感受过真正真实忠诚的爱。他们加入了教会，其中一些因为某种的情感而进来的，其他人是因为对道德知识的概念而进来的。他们听见了，他们头脑相信了，但却从未进入心里产生真正的爱。哦，神呐、啊，当我们在你面前时，我们知道唯独也只有那个是圣灵，神是爱，神爱世界，以至于他对此做了一些的事，就像那只母鹿，爱在他的里面，他是个母亲，到需要时他就去满足那需要，他没法做别的，他的本性呼唤他就这么做。当神看见世界死在最终时，他没有办法做别的，只能去拯救，那是他，他就是爱，如此爱着世界，甚至把他哭喊的孩子在哥哥他献上，说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可以被他的爱救赎。难怪诗人的心激动不已，写道，世上海洋当作墨水，诸天穹苍称为纸张，地上万境当作笔杆，全球文人集合苦干，耗尽智力描写神爱，海洋墨水全干，案卷虽长如天连天，仍难表达透畅。哦，神呐、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讲完我最后一篇道，但神呢，我祈求不管怎么样，让这深刻的爱与平安降临在今天下午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中，让他们能在神的爱中重生，彼此有交通和爱，并对神忠诚。这会彻底改变每一个组织，都会建立每一间教会，都会建立社区，都会建立神的国。亲爱的父啊，当我们思想这些事实，帮助我们明白，不是要模仿，而是要真正拥有我们所传讲的那种能驱动所有人的东西，我们自己的本性，神的圣灵。当我们低下头闭上眼睛时，那如果你要真心的对待神的话，那就是现在了。我可怜衰残在基督以外的朋友们，你知道什么是母爱吗？你知道一个母亲会为了自己的孩子做什么吗？那母亲会忘记在自己的婴孩吗？圣经问了这么个问题，我说母亲会忘记她吃奶的婴儿吗？我说是的，她可能会，但我却永远不会忘记你，你的名字刻在我的手掌上。那如果神如此爱你，在哥哥他展示了对你的爱，差来圣灵在这里，复活的基督正站在你的面前，那就在你的座位上对你的心说话， 是否感激到了足够的程度，说借着这点，巴拿弟兄，我今天举起手来说，奉神的名，我今天下午选择为耶稣基督而站立。你所讲的圣经所证明的那种爱还没有进入的心里边，巴拿弟兄，就像圣经证明了那样，我现在想要那种爱进到我心里。神的兄弟帮助我得胜，神祝福你，先知，我看见你举手了，还有别人吗？我想要那种爱在我心里。神祝福你，律师，在我右边楼上的那举手说，我，神祝福你，先生，我想要那种的爱在我的心里。你可能是个好的教会成员，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在这儿的走左边楼上的，你愿意举手，那里有，是否有人说，巴兰弟兄，为我祷告，我要那种的爱。神爱你，神祝福你，律师，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律师，那很好，那要真诚。你说，巴兰弟兄，你知道我一直是个教会成员，我去我的教会很多年了，那实际上我肯定我的活着的生命却是一种忽上忽下的生命，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什么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感受到你所讲的那种的爱。我觉得我想服侍主，那是知识，那是头脑中的东西。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他进入你的心里时，那就不一样了，那是一种你无法忘记的东西，这成了你的一部分。你说，是的，巴兰弟兄，我走很多次走开，为了避免对那些说脏话的人说点什么，那时候我什么话都没说。我真希望我有足够的恩典能去这么做，就是这样。你想要吗？这是给你的。都有十几双手举了起来，那请真正的诚实。如果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会怎么样呢？你难道不愿意行走在基督的面前，知道你能彰显他的爱吗？你在城里边做什么呢？在你所生活的地方，你的生命是否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都知道你是基督徒，他们爱你，相信你是神真正的仆人呢？还是他们知道你是脾气暴躁，那跟邻居争吵生气，动不动就发火，那今天你情绪高涨，明天又低落，那半信半疑，你是那种人吗？但你去教会，神不能在这里边彰显他的爱，你必须变每一切放到祭坛上，然后才能真正的重生。我的意思是，让种子进到心里，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物。你是否渴望着想让我为你祷告吗？刚才没有向基督举手的人，你愿此刻向基督举手，神祝福你，你就是这样，那这就更对了。我知道还有更多的手的，神祝福你，年轻人，神祝福你，年轻人的事，会堂里边还有人吗？只要向基督举手来，那记住，到那日我们必须为此做出交代的。神祝福你，我左边的年轻的女士，到那日我们必须来交账的，这信息要记录在审判台上。只要你活着，这信息就会在你身边回响。神祝福你，穿红外套的女士，那这个小男孩，神祝福这个小男孩，这话会长久的回旋在你的身边，会留在那录音带上，因为我们说出了这道，此刻神想呼召你出来，这会是一个加冕的时刻。每个信徒都会有一个加冕的时刻，当神将你拉出来触动你的心的时候。如果神触动你的心，那你可能会说，我不愿意站起来，大家都知道我已经去教会很多年了，我宁愿人们，那神呢？如果圣灵责备你说你今晚应该站起来，那或者今天那就接受基督，我不在乎我去教会多久了，我会站起来的。到审判的日子，人们要做什么呢？他们会像你一样的尖叫。那么那位知道一切的基督又怎么样呢？你现在愿意举手吗？当我们再问一次的时候，那姐妹在他们祷告的时候，那请给我们起个调，基督徒你们要祷告，几乎要听劝，如果可以给我起个调。好的，几乎要听劝，几绝罪徒几乎有听劝，相信耶稣有人却在自愈，圣灵不接情绪 能有更好机会，我才求你。你爱他们？你真的想见到他们？朋友们，我告诉你，那今天，那就当是听你的弟兄的话，你内心必须得发生某件的事情。你说的重生，就会改变你所有的性情。仅仅靠头脑上的干巴巴的认知是行不通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面临我最接近的一次的试探，那是最艰难的一次。我妻子躺在停尸房里，成了一具尸体。我的小宝宝奄奄一息。几小时前还是个健康的小生命，就感染了脑膜炎。我去了医院，那孩子被安置在隔离病房里边，他眼睛上爬满了苍蝇。我当时只是个年轻的牧师，大约25岁。孩子的妈妈去世了，那孩子也快不行了。我敬畏地走进去，跪下来，我说：“主啊，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得罪你的事吗？那你怎么做？那你为什么要撕裂我的心呢？不要夺走我的孩子。主啊，我那么爱这个小宝贝儿，那刚刚那么大一点，那等我走过街角吹下喇叭时，他会举起小手发出咯咯咯的声音。我真的很爱小孩子。”现在的躺在那儿，脑膜炎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让他的小身体全躯变形了，他那双蓝色的眼睛已经成了对眼，那小手在努力的挥动着，好像在向我告别。我完全承受不了了，我想神，那我能做什么呢？我跪下祷告，在我祷告的时候，似乎有一大块的黑布从天而降，神拒绝听我的祷告，这又怎么样呢？我站起来看着这个小生命，撒旦来到我这里，他说：“现在你还愿意服侍他吗？你怎么看他？两周前的父亲死在你怀里边，这死于医生给他开的一剂药。说不到一个月前，你弟弟在路上被撞死了，你把他抱起来时，这血从身体里边流出来，一个醉汉撞了他。说现在你妻子躺在停尸房里，现在他要把你怀里的孩子夺走了，你还爱他吗？”我回答说：“即使他杀了我，我仍然爱他，即使在审判的日子里送我下地狱，他也是公义的。我不管怎么样都爱他。有一天在我心里边发生了一些的事，他把爱放了进去，那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这比我自己更真实。”我按手在他的脑袋上，我说：“神祝福你，亲爱的小沙伦。几分钟后，等你死了，我会把你的小身体放在妈妈的怀里，我会把你带到墓地埋葬你，但有一天爸爸会再见到你的，亲爱的。”天使来把他小小的灵魂带走了，我裹好了他，把他放到妈妈的怀里。我到那里，他听见宾馆的人说：“土归土，尘归尘，地归地。”那黄色的泥土落在棺木上，微风从树梢上下来，似乎在说河的那边有一片地，称之为永远甜蜜。我们只能凭信心到达彼岸，我们一个接一个进入门户，在那里与不朽者同住。有天他们会敲响金铃，为我为你。那只老斑鸠飞到了树上，开始咕咕的叫。我觉得他也许是我孩子的魂，接着他离开了，我知道他不愿意离开。我还记得带着小 Billy， 第二年复活节的早晨，我们要去把花放在坟墓上。天刚破晓，他抱着一朵小花走在路上，我摘下帽子走向坟墓，他伸手摘下他的小帽子。当时他大概四岁，他把那朵花放在母亲的墓前，然后举起小手的开始哭起来。他说：“爸爸，我妈妈在下面吗？”我说：“不，亲爱的，他不在那儿。不，小妹妹也不在那儿，但他们在河对岸的某个地方。有一天那坟墓会打开，这是个被圣灵重生的圣徒。怎么个荣耀之，那坟墓会打开，我会再次见到他们，就像我站在这台上一样确定。 我会再一次见到他们，见到我的孩子。说我看到一个关于他的意象，那段时间我久久无法释怀。昨天晚上我会在我睡觉的那张又旧又脏的床边，我看到了一个意象，无法放弃他们。那时候试图工作，我就无法让我自己感到满足。那接着那天晚上，我走进房间跪下，那天我几乎试图自杀，我变得疯狂了，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我跪在那个床边，我说：“哦，神啊，你为什么要带走我的孩子？神啊，我真是无法理解。”让我进到了一种恍惚的状态，我以为自己走在大草原上。那大家都知道，我以前在牧场工作，放牛什么的，那总是在户外。我走着，戴着顶帽子，口哨，吹着那首歌。马车的轮子坏了，那里停着辆破旧的草原篷车。一个美丽的年轻的女孩站在那儿，她说：“你好，爸爸。”我说：“女士，我跟你年纪一样大，你怎么叫我爸爸呢？”我说：“爸爸，你不知道你在哪儿？这是在荣耀中。在这里我们没有小婴儿，我们是不朽的，我们在这里都是年轻人。”我说：“妈妈在那边等你呢，我的哥哥彼得保罗在哪儿？”我说：“他会来的。”我记得走进了房子，看着他站在那儿，我看到了他，他说：“你到家了。”我们从来没有过家，我们不但家族的人是四处流浪的。我说：“看看那，那是我的家吗？”他说：“是的，爸爸，你在那上面有个家。”我走了上去，看着那个家，我看到我的妻子过来，她是个德国人，黑头发，黑眼睛。他伸手向我走过来，抓住了我。我跪了下来。我说：“后婆，我不明白，你看沙伦多漂亮。”他说：“比利，你太担心沙伦了。我们很好，别为我们担心了。那答应我，你不会再担心了吗？”从手臂搂着我，轻轻拍着我。我说：“比利，不用担心，别再担心了好吗？这里一切都好，我们比你过得好多了。”就在那时，我从里边回过神来，那房间里边一片的黑暗。我感到他的手臂搂着我，轻轻的拍着我。我听到他的声音，我想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异象结束了。我摇摇头，我看了看他的手臂仍然搂着我，他在拍着我。他说：“ Billy， 答应我你不会再担心了。”我说：“我答应你 Hope。”他把手臂挪开，一切就结束了。从那后再也没有担心过。我告诉你弟兄，一个真正锚定在神里的信心，可以在永恒那被击打的磐石上立足，坚定不移站在那里，纵然风浪拍打着船头，依然会仰望那位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即使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弟兄，这需要内心里的某样的东西。演大了周的周员去我的教会，几天后我在路上走着的时候遇见他，我一边哭一边走。他跳下车搂着我说：“别，我想问你个问题。”他说：“我听过你在街头讲道。”那时候还是年轻的浸信会的牧师。他说：“我听过你在那边的浸信会讲道，听过你在丈夫的教会里边讲道。现在基督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还爱他吗？”我说：“先生，我当然了，即使他把我送到阴间，我仍然爱他。为什么？因为他不仅在我的头脑里，是在这底下发生了一些事。这是我所说的，弟兄，那就是爱。那你们今天下午想拥有真正爱的人，那就站起来，让仅停留在思维上的理性的部分被移除。那想真正的神带的人，你愿意站起来吗？你们想要的举起手来的。那凡愿意的，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神祝福你，我的姐妹，只要继续站立。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们想要真正的爱，那为神的爱都会直接把你带进天国。我上的神祝福你先生。如果你们愿意，请继续站立一会儿祷告。那还有其他人吗？在左侧楼上的人愿意站起来吗？神祝福你女士。还有其他人吗？您来瞧，我并不知道你的心，神知道。但对你们这些愿意的人，耶稣说：“凡在人前认我的，我在父和圣天使的面前要认他。”但那伟大的画布在天上铺开，这场讲道开始在那边录制，到那日必被播放出来，你的图像就会出现在神的大屏幕上。你曾为基督站立，你为我站立，我要为你站立。没错，今天下午你愿不愿意作为一个勇敢的人站立，说：“神的，请怜悯我，我现在要把真正的爱放在心里边，使我成为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我不在乎你是不是教会成员，没有什么可耻的，教会成员没有问题。但弟兄，这并不是我们所讲的，你是否心里边真正得到了一些的东西，使你能爱每个人，爱你的仇敌，那所旧的东西都过去了，你就变成新的了。怎么可以知道高前，你愿意站起来吗？你确定你已经完成了吗？不管你坐在哪儿，让我们低头。现在我们安静，那就是 一个重要的时刻，如果你相信我是基督的仆人，神的天使正在自己的位置上，那位赐人见异象眼睛的主就在这里，神的天使、基督的天使在各就各位，要将名字记入羔羊的生命册，名字永远不会被抹去。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小女孩、年轻的妇人、中年人、老年人，他们正在站着，男人、女人。哦，永恒值得称颂的神呐、啊！在这静默、停顿的时刻，这刻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我尽我所知道的，发出了呼召，向他们介绍了一种不死的爱和永生的神。许多人站了起来，也正看着他们，他们并不以为耻。如果这里有人因他们的朋友或因他们的社会关系而羞于站队的话，你依然在他们的心中说话，让他们明白他们失去了此生所能得到的最伟大的宝藏。因为神清楚地说了，是耶稣亲口说的，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这是何等的特权，知道耶和华神今天站在这里，接受这群站起来的人，把他们交给耶稣作为爱的礼物，借着传讲之道，神将这些人赐给他的儿子基督耶稣作为爱的礼物，他们是耶稣的爱的礼物。现在他正将他们拥入怀中，天使在记录他们的名字，到了伟大的末日，当书卷展开，另一本册子就是生命册也被打开时，愿他们的名字被记在上面，除了每一个人的名字。他们在这里边不以为耻，有几百人坐在这里边，他们的朋友，他们所一起交往的伙伴，但他们并不觉得羞耻，他们爱你，他们想表达这种爱，就像这头母鹿一样，他们没有羞耻，他们这么站着，准备向世上的旧的事死去，而成为基督里新造的人。他们想要真正的爱，而你已经赐给了他们，可以站起来做出如此勇敢的站立。后一问许多自以为是的教会成员，本该站起来的，就不愿意那么做。哦，到那日子会怎么样呢？你会说，你那天在竞技场的聚会上面以我为耻，我就以你的品性为耻。圣灵必须把这事带给父，以他为耻。但神啊，祝福那些站着的人，我们祈求你用主耶稣不可磨灭的宝血将他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愿他们从今以后得享永生，给他们平安与爱，愿只有你才能放在他们心中的那份爱临到他们，为之所讲述的爱，一种超越人理解的爱与平安，一种使他们归向神的爱，愿这份爱在今天下午降在每刻的心中，甚至对那些冷漠的人，愿他们此时心里悔改，愿他们此时甜美可爱的归向基督。他们正站着说，那是你的道，这是我唯一知道的表达的方式，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也必在父的面前认他。神的天地要废去，但你的道却永不会废去。这些人现在是你的，我把他们交给你，作为今天信息的果实，圣灵的工作还有神的爱给了他们，作为给基督的礼物。奉耶稣的名，阿们。你们请坐。那你们当他们坐下时，每位基督徒那靠近刚刚站起来的人的伸出手来跟他们握手，可以吗？那说，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我们很高兴有你姐妹，与每个站起来的那些人握手。那么我们主动去跟这些人握手，欢迎他们进入主耶稣的交通。那这里有很多好的教会，那遍布这一带地方，那你们赶快加入其中的一间教会，那告诉牧师你想要接受基督的信仰，然后去服侍神。那我只是一个那旅行的宣教士，但有一天我会在那甜美的彼岸再见到你们。 就神的恩典会再见到你们，因为我相信你们已经接受了基督。这里有多少基督徒感受到了真正的爱在你心里边了？就是我一直在讲的，现在举起手来，那你心里边有那种的感觉，太奇妙了，不是吗？有一滴比日中更光彩，虽遥远，我隐心望得见，我天父在那地常等待，早为我被安在雨里面。现在我们一起来唱，到这日我乐意同众生相聚会在美地，到那日我乐意同众生相聚会在美地。多少喜欢那些老师的赞美诗的请举手，我宁可要这个也不愿意要那些快节奏的不记舞。那我不喜欢在教会里面看到那些的东西，教会的歌是属于教会，你们这么认为吗？绝对是的，我爱那些的老的作者们，那受歧视的比，那谁也别离开，那我要你们站起来转过身，那在我们唱下一节时彼此握手，那你们所有的基督徒们为了公会进行会的每个人彼此握手，同众圣相聚会在美地。好的，一起来唱，同众圣相聚会在美地，没错，转过身来彼此握手，圣和谐和心事送赞助，心快乐的永远之生命，再无惧也无忧更无苦，到日起，每个人都来唱，到日起，让我们举起手来，乐意同众生相聚会在美地，到日起我乐意同众生相聚会在美地。这是不是让你感觉里边好像一切都被洗刷净了一样？多少有那样的感觉，就像是被洗刷净了一样，神的爱如潮水一样涌来，把所有的恶意都把它除掉抛在里边，这比我知道的任何事情都要好，不是吗？有这些东西对你做成了什么？那么一首解散的歌，那我们来唱，那来说我们教会最喜欢的一首歌，或者说是我最喜欢的其中的一首。那么想知道今晚是否有哪位能独唱的歌手在场啊，谁能为我们来唱这首歌，从荣耀中降临的。那这首歌是里面加拿大的一个的弟兄，那布斯克里本写的。多少人知道布斯克里本？我可能大多数人都知道。那今晚有没有男中音或一个女生或一个男生能为我们唱一下的？我爱这个。好的。那今晚的祷告卡将在那夏令时的7点钟发放。那现在是夏令时的4点一刻。那神的时间是4点一刻。那是按照夏令时，那人的时间现在是4点一刻，那7点钟，那我的孩子们会过来发放医治聚会的祷告卡。那我们要唱旅途完毕不再劳碌，耶稣圣名永颂扬，在这脚前欢然俯伏，尊敬他为王中王。现在大家一起来，旅途完毕不再劳碌，耶稣生命永颂扬，在他脚前欢然俯伏，尊敬他为王中王，尊贵名何甘甜， 天说梦雨天说落尊贵名何更天天说梦雨天说那对你们在本城的教会的人，那如果教会那没有计划为今晚的聚会解散的话，那你们应该去你们自己的教会，那得选你的岗位。当你们有自己的聚会的时候，我不想从你的教会叫你出来。如果你在这里是陌生人，或者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是从那个正在聚会的教会来的，而你想要接受祷告，要告诉你的牧师，那我肯定他会说没问题的，他是属神的人，他会让你下来接受祷告。但如果你只是为了来，那今晚那应该听你自己牧师的讲道。那他是敬畏神的好人，你的教会会感激你的。那你们这里边做客的，我想这就是他们举行聚会的原因，因为只有这么多的访客在这里边。那么希望你们能跟我们一起参加，如果可以的话。那直到我们再相会，让我们低头。我们这里小牧师，那弟兄，那你叫什么名字？欧文·考尼士。那来自埃德蒙顿的考尼士弟兄，你能上来吗？